中共官媒发力，习纲恶斗在即。内部会议显示上海要背水一战，林郑突然取消记者会引猜测，应重量级法官辞任，一个时代终结。乌克兰战争另一度英国名菜断供，台湾 NGO 说中共联俄抹黑乌克兰。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观察人士根据中共中纪委对傅政华的双开通报判断，习近平准备针对江泽民、曾庆红展开反击。中共中纪委3月31号发布对原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的双开通报，其中指傅政华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这项罪名相当引人注意。时事评论人黄河4月1号发表专栏文章说，傅政华这样一个坐在中共专政机器重要位置上的高级打手，居然对习近平不忠，却去投靠自己的下级孙立军，唔通佢癫咗？黄河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孙立军被赋予了特别的任务，为某个特定的权力集团或派系招募人员。傅政华实际投靠的并不是孙立军，而是孙立军背后的势力。分析十九大后中共政治版图，黄河说只有江派才有可能。习近平在现在这个时间将傅政华的罪名拿出来示众，应该就是在二十大之前震慑对手的举动。傅政华和孙立军都是属于学历，不是政治领袖型的人物，自己并没有思想路线，说他们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只可能是指向他们背后的势力。时事评论人秦鹏就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从傅政华双开通报来看，习纲的大决战要来了。从习近平的角度看，十九大和江曾妥协是要通过保党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一旦拘捕江泽民、曾庆红，就涉及到清算，中共体制会随之崩塌。但是随着集权力的巩固，必然就要不断打击排挤在中共政坛树大根深的江曾派系。同时江曾也一直对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等罪恶胆战心惊，所以不愿意彻底放弃权力，所以双方的矛盾根本没有办法调解。秦鹏说，现在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双方面临最后的决战，一是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接连失误，导致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全部都出了问题，这个就被江派反扑创造了机会。第二是曾庆红扶植的势力将在二十大前后全面退休，二十大成了曾庆红最后的机会。中共官媒最近接连造势，似乎证实了上述观察人士的判断。3月29号中共新华网转发《经济日报》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自我革命》。文章随后获《求是网》、《人民网》等重要党媒转发。30号中共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题为《彰显自我革命这个最大优势》。31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再发表文章，如何坚持自我革命，推进规范化、政治化、正规化建设。这些喉舌文章都强调自我革命。在中共话语的体系里面，这个词就意味着着手消灭政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曾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他早前在接受林兰对话采访的时候，曾经针对反习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分析说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未拿出任何的真正有分量的反击动作，是习确实还有相当的安全感，有耐心继续等一等吗？抑或习真是现在还未有那么大的反击力量呢？吴国光说，他认为习近平可能要等到中共全国两会结束之后才动手， 因为两会期间可能还要营造一种比较平和的一个景象。等这些事都过去之后，看看习近平还有没有这个反击力量。我觉得我个人的判断，这些文章可能只是促使习近平落更大的重手。下一步可能习在党内清洗的力度会加码。现在看来，吴国光教授的预言开始兑现。上海当局违背承诺，从4月1号起继续封锁浦东，美其名曰阶梯式管理。消息显示，上海实际疫情比官方通报要严重得多。在内斗升级的目前，上海防疫进入背水一战。习家军和反习势力坐上倒台，百姓被当作压住的筹码。五日前，上海宣布按两阶段封城，浦东应该在4月1号解封，浦西则从4月1号封至5号。但网络流传一张截图显示，浦东港城新苑居委会4月1号发紧急通知，说浦东新区36个街镇全部不解封，从1号起全市范围改为阶梯式管控，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封控区足不出户，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防范区实行严格限制聚集规模。浦东居民张女士亦在1号向大纪元记者透露，小区高音喇叭在通知不解封了，还要延长10日至11号或者12号。居民连落楼都被禁止，只能够留在家。张女士说，现在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蔬菜，小区亦都没有说要发蔬菜，就只能够这样挨住。网上的菜好少，都要靠抢，而且贵到死，我都订不到。这个据信和当地实际疫情异常严重有关。网上传出一份3月30号某个机构内部会议传达的几点精神，说上海疫情严重到必须背水一战的程度，现在下达的命令都是军令，医院系统到了崩溃边缘，医学院亦要改造成隔离方舱等等。华尔街日报4月1号曝光上海东海老年医护医院爆发疫情，至少100名老人检测阳性，几十名杂务工和医护因为感染被隔离，但官方并没有通报。之后这份报纸又在2号报道说，另一家位于浦西的养老机构上海同康医院亦出现疫情，在刚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有一大批老人和医护人员被隔离，至少一人死亡。上海官方通报中同样没有同康医院的名字。当局对上海疫情的阴影因为涉及权斗更加显得复杂。上海是反习派系大本营，江泽民的根据地，但目前却由习近平的亲信李强担任一哥，与百姓祸福息息相关的防疫问题随时可能演变成权斗工具。习近平在3月17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要统一思想，坚持动态清零之后，深圳特区部发表署名文章定性，说选择动态清零亦或是与病毒共存，本质上是制度之争。但在3月29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党刊《半月谈》杂志刊发评论员文章，题为《冇疫情亦连续搞大规模核酸检测，抗疫资源不能够这样浪费》，明言反对大规模核酸检测，说这个中断部分社会运行，无疑会浪费大量宝贵的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影响社会正常运行，它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说，中共高层疑似就防疫政策出现分歧，上海就成为两派的交战阵地。香港政界近日传言特首选举因为疫情延后一年。4月1号林郑月娥突然叫停已经持续三个礼拜的每日例行疫情记者会，更加引发外界猜测。德国之声说，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说，林郑当日是去了深圳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谈及特首选举、疫情及中央援港措施等。不过相关消息没有获得港府的证实。1号下午，香港选举事务处发稿说，特首选举将在5月8号举行，提名期由4月3号开始直至4月16号。早前香港01 引述资深建制派人士表示，在进入提名期之后，中共全国人大将宣布现届香港政府延任一年，相关消息会在4月8号左右宣布。不过亦有港媒引述另外的消息说，特首选举会如期举行。这一届选举至今没有出现重量级人物宣布参选，亦为香港特首选举蒙上一层疑云。杜耀明在自由亚洲发表评论说，民间对林郑是否连任以及各种选举传言都反应冷淡。林郑即使告退，多数香港人亦都看不到希望，香港亦都没办法回到从前。看来香港特首选举今后只属国家机关内部的例行公事，与香港市民再都没有关系。英国最高法院两名现任法官日前辞去香港中院职务之后，剩下10名香港中院海外法官中有9人表态会留任。目前香港终审法院剩下的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当中，6个人来自英国，3人来自澳洲，1人来自加拿大。这10个人当中只剩下84岁的英籍法官华学佳仍然未表示是否留任。美国 Georgetown 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4月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剩下的这10个人都是所在国的前任或退休法官，但是日前宣布辞任的两位是现任英国法官，是根据1997年的协议被委派到香港中院，所以退休法官和现任法官的去留问题层次不同，现任法官辞任更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港府和北京坚持说两位大法官辞职有政治铺排，但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当中有来自英国政府的政治压力，而是显示英国政府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去信任。炸鱼薯条被称为毋庸置疑的英国代表性菜式，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鳕鱼缺货，英国未来可能有3000家门店要执笠。据法新社4月2号报道，英国全国炸鱼薯条联合会主席克鲁克表示，和平时期英国炸鱼薯条店大约 30% 至 40% 的鱼来自俄罗斯，通常是鳕鱼和黑线鳕，制作这道菜要用大量的食用油。乌克兰则是全球最大的植物油出口国。英国南部城市 Brighton 一位炸鱼店店主桑德胡说，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就没有鱼可以供应，就算有数量亦都很少，而且价格是去年的两倍，植物油亦很难取得，加上英国从3月中旬对俄国的白鱼加增 35% 关税，这些都令到生意很难做。与此同时，店主亦因为能源价格高涨受到冲击。克鲁克表示，在未来6个月内，全英国10000家炸鱼薯条店当中会有高达3000家可能关门歇业。台湾民主实验室分析师 Jerry Yu 4月1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讲到自己主笔的一篇文章，并披露中共通过官媒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与俄罗斯合作捏造散播诋毁乌克兰的讲法，试图将俄国的入侵行动合理化。民主实验室3月31号发表由 Jerry Yu 主笔的文章，题为《中文资讯环境将乌克兰纳粹化的分析》，通过对比微博、Facebook、推特及中俄新闻等，说明中共是怎样呼应俄国方言说乌克兰纳粹化，并以此作为出兵的借口。 Jerry 说给自由亚洲知，俄罗斯出兵之前，乌克兰纳粹化这个议题并没有在中国引起讨论。2月22号普京出兵前演讲强调，乌克兰去纳粹化是发动军事行动主要理由之一。之后不到3日，观察者网、环球网、共青团中央、文汇报以及上帝之鹰等微博账号都重新张贴一则假新闻，将亚速营与纳粹连结，将俄罗斯的宣传传递到中文世界。 Jerry 指出，上述研究进一步证实中俄双边官媒有好深的合作关系。 民主实验室亦提到，俄罗斯媒体和中共的舆论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香港反送中期间，俄国国营电视台 RT 就曾经推出纪录片，指控美国中情局、自由之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香港反送中扮演幕后角色。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